那有些弟兄姊妹们也知道，我们过去几个礼拜一直在传讲圣灵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初信的弟兄姊妹们，一开始信主就是接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关于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明白。但是上个礼拜神牧师提醒我不要忘记哦，我没有忘记，所以我改变了，这个礼拜就暂时不讲圣灵的事情，要讲一讲耶稣基督在最后一个礼拜耶路撒冷所做的工作。那其实如果你读圣经，特别你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约翰福音差不多有40%啊，从12章以后都是讲到他最后一个逾越节。其实约翰福音的结构有人有不同的分法，有一种分法是把它分作3个逾越节来读这本书。那这个第3个逾越节约翰所记载的最多，从12章开始就开始记载，一直到第20章，21章是复活以后的事。那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讲论的很多，下个礼拜传统上我们教会称它做中束节，因为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被夹道欢迎的光景。但是很可惜，教会的年历如果完全照着神牧师讲的话呢，那中束节这个信息你知道都是在中束节到复活之间这个礼拜发生事情，约翰记载了那么多的事情啊，如果我们要按照教会年历来讲，那最后时间停摆啊，而且最后我们每天聚会就可以把从中束节之后一直到复活所发生事情分7天来讲完啊，那可能聚会时间也要长一点，不能一个半小时，这是办不到的啊。所以呢我们只能大概照着教会的年历，而且呢今天我可以说是把教会年历颠倒过来，下个礼拜才中束节啊 ，Palm Sunday。但是今天我要讲的是中束节发生的事情，我把中束节留在下个礼拜讲，因为光是中束节的意义就已经很重要了啊。那今天我们讲的呢，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很多人，那当然不可能每个中束主日都把所有事情讲完了。所以呢这一段经文可能没有单独在中束节讲的可能。今天呢我就特别提出来，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呢？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也是来耶路撒冷过节的。那他们就提出一要求，他们对腓力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这句话呢中文翻译已经非常困难，什么叫我们愿意见耶稣呢？这不是耶稣要见他们，他们说我们愿意见你，不是。这个我们愿意见耶稣，英文里面翻作 desire， 翻得很重，翻得相当的强的字眼。其实他们前面这个字呢，他们就来求腓力。这个求呢，中文把它翻得太重了，他们就来请问腓力。而底下我们愿意见耶稣呢，我们有很强烈的意愿，想要见耶稣。这样的话呢就比较能够把这个原文的字讲的比较合乎实情。所以你看见他们非常客气的请求腓力，说我们很想见见耶稣啊，这个用普通白话文讲的就比较能够达意。对于这个问题，你会注意到有几个特别的点，因为这个请求呢实在是相当大的请求，相当重要的请求，而且有好些诗歌，基督教里诗歌就根据这句话，我们愿意见耶稣，我们想要见一见耶稣，求主让我们能够见到你。所以这个腓力，这些希利尼人的话呢可以说是超越了时代，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那时候能够想要见耶稣的人多半是犹太人，所以他也超越了种族。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到在这个时候耶稣的声名啊是非常高的，在这里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已经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有很多的教训也是跟法利赛人所讲的不一样的。所以其实耶稣基督在这段时候，当他出来传道3年半之后，在这段时间中间可以说是他的名声啊蒸蒸日上，很多人都敬仰他，很多人要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所以这里呢腓力人，这个希利尼人的要求可以说是相当特别，因为他的名声已经传到，可以说吧传到国外去， 在犹大之外，犹太地之外，许多人知道。当然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整个犹太是在罗马的统治底下。当他们讲到希利尼人的时候，他所指的就是指着啊，从希腊帝国转换到罗马帝国这些所谓的拉丁民族，或者说整个的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而这些呢是罗马帝国的公民，他们对于耶路撒冷，对于犹大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所以他们并不是那样子特别看重。当然一个战胜国有很强的优越感，这些有优越感的人怎么会来见耶稣呢？所以我说这个非常重要非常特别的现象。而且这些人可以说就着希利尼人来讲呢，他们是先知先觉，他们产生一种属灵的需要。我们也知道这里面宗教的背景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希利尼人是一个多神的信仰和多神的文化，到处有各样的神庙啊，罗马人也是一样，有各样的神庙，怎么会来寻求一位耶稣所代表这个错尔小国这个小民族他所提出来信仰的对象耶和华真神呢？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你也看见这些希利尼人的态度非常特别，他们不是一个居高临下，他们是谦卑的态度。所以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的人，我们就看见有些人他们诚心来寻求主的态度是非常谦卑的。一般来到教会的人，寻求主的人，这种态度是蒙神悦纳的。所以你看这里希利尼人他们对腓力讲的话，用非常客气的话，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这个先生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用的是 Kurio， 大家都知道 Kurio 字，这个字可以翻作主，是非常客气的尊称。所以中文翻作先生，英文本翻作 Sir， 非常客气，非常客气态度，我们愿意见耶稣。你就知道这些人有个正确的态度，一个非常好的态度。他们不是来质问耶稣的，他们不是来跟耶稣找毛挑毛病找麻烦的，是诚心实意的想要知道耶稣这个人，并且知道他所代表的信仰，他所传递的信仰内容到底是什么。而且你看他们真是可能说是外围中间的外围分子。这些人当然从上下文记载你知道他们不住在耶路撒冷，是从远方来的。为什么来？有很多的可能性。第一个，他们可能已经在遥远的地方听见关于犹太教的信仰。那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其实一个人也不认识。他们想要见耶稣，怎么办呢？找耶稣的门徒。我相信耶稣这时候是应当是周围有很多的人包围他。而且你如果稍微知道一点圣经的背景，虽然我们没有读他这样荣耀进耶路撒冷中枢节的意义，但是他周围有很多的人前拥后随拥戴他啊，在这里尤其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真是不可一世，可以说是得胜者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许多人夹道欢迎。那当然这么多人，这些希利尼人没有法子接近他，那所以找到门徒还不是几个核心的门徒，不是彼得啊这些人，不是雅各啊，不是约翰，是找到了腓力。腓力呢，当然你知道耶稣十二个门徒中间跟耶稣基督亲疏的关系也不一样，常常我们说最亲近的三个人勉强可以算四个人，第四个人是谁呢？就是安德烈。如果你在这个排名中间呢，彼得当然第一个，彼得之后雅各约翰，那他的兄弟安德烈反而排在第四。那腓力就来见安德烈，然后安德烈就带着腓力去看耶稣。所以你知道耶稣的门徒也是各个跟随主不一样的啊，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做第一，中国人读书啊都喜欢讲究做第一名，尤其希望你自己还是第一名啊，第一名一定是老师的 favorite， 对不对？老师最爱的功课好的学生，听话的学生。那所以呢你人人要争取做彼得，对吧？我希望在属灵上面也是这样争取。那安德烈，彼得是他的哥哥，他就带着腓力去来去看耶稣。然后这里呢你就知道这些希利尼人真的是有备而来，他们来过节，因为他们知道犹太人一年三次大节，逾越节、五旬节啊，还有这个
还有哪一个忘记了？祝棚节啊，三个节气，三个大节气。以色列人男丁呢，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朝见神，规定是这样规定，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这样遵守。那看每年的环境跟当时属灵的需要，属灵的各种状况。那这一次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很多人都来跟随，都来看他。那这些希利尼人是上来过节礼拜，圣经里面特别提，约翰特别提到这些人是过节礼拜，他们可能已经一半的信了，一半的信了犹太教。那当然信了犹太教跟耶稣什么关系呢？其实没有关系，因为福音还没有传开，但是他们听见耶稣的名声，真的想要见见他。当然耶稣做了很多事情，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曾经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很多人看见了就信了，希利尼人，这些希利尼人很可能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千里迢迢而来，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可是来到耶路撒冷，因为拉撒路的事情已经传遍了伯大尼，传遍了耶路撒冷，他们可能是因着渴望，可能因着好奇，各种原因。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些希利尼人是很可爱的，而且他们也是走在别人之前，先来寻求神的，寻求耶稣的。你想耶稣会不会见他？照你我看，哎呀，太好了，我的名声已经传遍了那么远，而且圣经上说他的名声要传遍地极嘛，已经开始应验了，当然我愿意见他们。可是事实上弟兄姊妹们，耶稣在当时一方面是最好的时候，因为他的名声如日中天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仔细读圣经，这里有很多的问题重重，很多的激流，很多的暗流汹涌。因为那时候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要开始预备陷害了，这个下个礼拜我们会再详细讲。但总的来说，这里有个交战，有个属灵的征战。人虽然不一定外面看得见，但耶稣心里明白，知道他所面临的是什么危机。那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我是耶稣，你会不会见这些希利尼人呢？这么好的机会，这些人来看我，我们不要把耶稣讲得这么自高自大吧。就是说按照神的旨意，他应当福音传遍地极，开始有人注意到他在耶路撒冷所做的工作。但是很稀奇，你读上下文没有发现耶稣见他们。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从耶稣个人的角度来讲，很可能他知道事情的紧迫，但是耶稣其实不急 不慌不忙。因为为什么？当你读十二章以后一直到二十章，耶稣所做的事情不匆匆容容，一点都不紧张，他仍然在那里教导门徒。我们几个礼拜前说到约翰福音十四章是耶稣最长的一篇教导，最后的一篇教导是在从中宿主日到逾越节之前那个五天之内，可以说是高潮。而且真正的教导完是在逾越节吃过晚饭之后，然后他说起来我们走吧，就走到客西马尼园去了。在路上耶稣有大祭司的祷告，约翰十七的祷告，十七章祷告。弟兄姊妹们，在这个五天中间，耶稣按照他的时间表，按照计划讲到他预言他的十字架受死。因为门徒并不完全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很多是讲到十字架的意义，他说要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事实上知道十字架已经迫在眼前，耶稣基督仍然不慌不忙的一步一步的教导，教导十字架，也教导复活。不仅讲到十字架，他要告诉他们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些都是针对复活讲的。耶稣也告诉他们圣灵的事情，我们已经说了，从十四章以后他一直讲圣灵，我要离开你们，不多时候你不再见到我，但是圣灵宝贵是要来，他要与你们同在，你们要认识他。礼拜五有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认识圣灵？答案已经很清楚，一个接受主的人，圣灵住在他的里面，不接受耶稣的人，圣灵不在他的里面，当然没有法子认识他，因为没有看见他，也不接受他，所以不认识他。道理就这么简单。 等到你信了主以后，自然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在我们中间有好几位信主的人，刚刚信主的，真的是这样，圣灵在他里面，他一些很多事情不是因为我说的，不是因为周牧师讲的，可能他以往听过圣经里面的教导，可是没有明白，等到圣灵来了以后，他忽然一下明白了。弟兄姊妹们，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耶稣走以前，一定要把圣灵很简单的、很具体的介绍给他们。而且我们说过，约翰21章，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对他们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我个人相信，那几个门徒接受圣灵，开始知道圣灵住在他们里面，所以才有五旬节，使徒行传2章，圣灵降临的时候，没有人说话，但是彼得起来说，这就是圣灵，这就是约珥书所应许的，现在应验在你们这里了。这些人不是喝醉酒，而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他怎么知道？因为圣灵已经在彼得的心里面。如果没有人认识圣灵，怎么会讲到一篇五旬节道出来？不大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所做的事情，每一件每一件都已经预备好铺好路。那耶稣是不是因为太忙了，所以没有机会见这些法利这些西利尼人呢？我相信也不是。弟兄姊妹们，当这些西利尼人来要求我们见耶稣的时候，我相信耶稣基督一定很清楚的明白，很清楚知道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时机到了。一方面，耶稣基督心里面充满了对于十字架要面临的时候所有的征战，他不是没有人性，他不是不知道十字架是死亡，他不是不知道十字架是羞辱，他不是不知道十字架是痛苦。弟兄姊妹们，在一个强大的压力底下，别人可能外面看不出来，耶稣仍然是从容，每一件事情照着他父神所定的时间来教导门徒，包括最后预备逾越节的晚餐，都是耶稣基督心里面完全明白在做的事情。但是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在这里耶稣自己说了，我心里忧愁。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自己心里的状态，我心里忧愁。他说，我应该怎么说呢？我怎么说是好呢？我怎么说是好呢？他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是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耶稣基督心里面没有人能够明白他所经历的征战。但弟兄姊妹，这里我们就说，为什么耶稣没有当时立刻接受非这些西利尼人的要求，没有接受他的门徒这些人透过腓力透过安德烈来向他请求。其实耶稣说，好，来见我，见一面也就行了。耶稣没有这样做。一方面，他里面是面临十字架，在这样十字架的光景里面，他整个全人在那个压力底下。后来我们以后看见其他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讲到他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很稀奇的，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这一段。其实约翰是当时跟耶稣去的门徒中间比较靠近的。耶稣吩咐门徒们在一边祷告，过了一段时间，耶稣再往前走，带了几个门徒再靠近一点，最后耶稣一个人独立祷告。所以约翰事实上参与了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不晓得约翰是不是那几个门徒睡着了当中一个，可能他一片空白，但是我不相信这样，因为那个整个属灵的压力跟空气，我相信稍微有点认识耶稣的人都会同样感同身受。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见耶稣这样大的征战，这个征战里面耶稣说，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征战的时候呢，还是十字架的时候呢？两个都说得过去。如果要上十字架，就刚刚才就上十字架，不要经过这段内心煎熬的时间，也很容易。所以耶稣在那里祷告，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是他又说了一句话，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说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缘故，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做人。怎么做人呢？他来做人不是最后的目的，是要在人的形象，在人的身份地位里面，为我们这些 有罪的人上十字架。十字架的阴影笼罩着耶稣，在这里有极大的征战。救我脱离的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理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底下的阴影，你就会了解到他为什么没有见希利尼人。但是你不要错误领会，以为是消极的原因，因为他自己压力太重了，所以才不见希利尼人。刚才我们不是唱这首诗歌吗？何等恩友，他可以担当我们一切的愁苦，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孽，难道这希利尼人来会妨碍他吗？不是的。为什么？我们再深入思想就知道，因为耶稣要做的一件事情，宣告所有人都可以看见他，不光是几个希利尼人。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但是阴影并不会拦阻耶稣愿意见这些希利尼人，而是因为开始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耶稣要被高举起来，才能够叫世人都被世人看见。不光是这些希利尼人，虽然这些希利尼人开始了一个话题，是耶稣正愿意回答的。耶稣没有接见他们，不是不回答，而是用十字架来回答希利尼人对他的要求。刚才我们说十字架的阴影，他说了一个简单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在这么大的阴影底下，耶稣讲了一句了不起的话。他说什么？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他的门徒都知道人子就是指着他自己。但是还有人问，这些犹太人问，人子是谁呀？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他的思想跟你我的思想不一样。刚才我们说我们的想法，人的思想，十字架是羞辱，是软弱，是失败。但是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十字架是得荣耀的时候。所以我们有首诗歌，古旧的十字架耸立在哥哥他山上，在人看是羞辱，在我却是荣耀。为什么？根据耶稣的话来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弟兄姊妹们，他把一生的道路那个高潮放在十字架上面，而在那里宣布这是神的荣耀，这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他的思想完全不是属地的人所能明白的。十字架是荣耀，你能明白十字架是荣耀吗？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拿个十字架的记号，这是耶稣基督为我成就的。可是那是因为耶稣得了荣耀，所以我们才有荣耀。但当时十字架绝对是个羞辱，因为被软弱，因为软弱的缘故被人钉十字架，而且在那里完全不能挣扎，完全不能抗辩，世人都看见是身肉体在十字架上面，还要写明各种罪状，真是很羞耻。但耶稣说人子的荣耀时候到了。弟兄姊妹们，耶稣的态度完全不是门徒所能明白，而且他也讲了一句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我们读圣经啊，喜欢加个字，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好像有两个选择，可以落可以不落。耶稣的话里面清楚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不是一个条件词句。后面说是反面，如果不死那是假设语态。弟兄姊妹，你不要弄错了，耶稣没有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我常常犯这样错误，我就写的时候也常常写错，这个若字很有讲究，放在什么地方？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死，人就是一粒，这是一个 statement， 这是一个直接的陈述句，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情况这样。耶稣指着自己说，如果我不死还是一个完整的，你可以保留完整的耶稣，但是不会看见更多的子粒。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弟兄姊妹们，对于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最高的护照。我们如果明白耶稣基督十字架，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怎么传递，也是经过死亡才能传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若是不死呢，还是一粒。他说什么？有人要保守他的生命，有人爱惜他的生命，有人要保留他的生命，但是你保留不住。 人总是会死的。有意义的死，向着自己死，向着罪死，会产生生命。那种消极无可奈何的死，并不会带来给我们属灵的力量，不会。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其实是相当难懂的，但是耶稣说用这个简单的明喻，这个不是比喻，明明讲了，是用比喻讲到一粒麦子，但是你都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他指着自己怎样死。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 by association， 借着联想，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句话耶稣曾经对门徒们说了好多事，好多事。若是你要保守你的生命，你要失掉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神还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同样的话讲了很多次，若不背起十字架跟随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但是在这里耶稣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怎么样叫做背十字架，怎么样叫做放弃生命，像一粒麦子在地里死了。死亡才是生命的来源。所以这里的话其实是很特别的，但是借着这样的联想力，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接着这样说，若有人服侍我，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这个机会教育来了。耶稣除了回答他怎么要见，要让西丁的人看见之外，也教导他的门徒，你们应当学我的样子，因为我怎样死，你们也要怎样把你的生命放下。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你说这些话门徒是不是听见过？当初耶稣呼召说来跟从我吧，来跟从我吧，现在就加了一样，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我在哪里呀？我在这里，对吗？他说话就在这里，那门徒都在身边，对吗？但弟兄姊妹们，有一天耶稣上十字架了，门徒呢都四散了，跑了，没有人肯跟随。三年半的教导，门徒好像都听见了，对不对？甚至还有一些很勇敢的说，好几次勇敢，当耶稣问他说，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到他是天上的真粮，是玛拿，有人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个人怎么把他肉给我们吃呢？有些人就离开，不再跟随他，以为耶稣是疯狂了，怎么叫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怎么有这样事情，我的肉是可吃的，什么意思？犹太人哪里可以喝血呢？血代表生命，怎么可以吃他的生命呢？耶稣转过来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彼得怎么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回答的好雄壮啊。并且同样一位彼得，当耶稣宣告说十字架他们要被他要被卖的时候，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跌倒。他也很勇敢。以后你跟在克西马尼院，那些兵丁祭司带着兵丁啊，这个犹大领头带着上来寻找耶稣，彼得怎么样？拔出刀来，嚯，勇敢。但等到耶稣基督真正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走了，没有一个在身边。耶稣说，服侍我的人，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至少十字架你要看见，你不能上十字架，但是在十字架的经历面前，我们需要经历耶稣所忍受的一切羞辱、痛苦、压力、重担，好叫我们体会他怎样为我们成全可靠的救恩。这些话耶稣说的时候，门徒不一定听得进去，但是约翰记住，若有人服侍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他说，若有人这样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弟兄姊妹们，耶稣讲到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现在心里忧愁。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十字架，很明显，十字架，耶稣的孤单跟他的矛盾都在这里说明了。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虽然这样说了，弟兄姊妹们，我相信这个时候这句话父神听见了。为什么？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对父神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他转过来立刻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他没有说愿我来荣耀你的名，这里我跟你的分别很大呀。当耶稣在那里宣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从天上声音说话次数不多，圣经里记载一次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一次是在所谓变化山上的时候，一次就是这里天上有声音对他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些人没有听懂，说打雷了。耶稣就解释，这些话不是为我来的，是为你们来的。你从约翰福音三十节的记载到第三十六节，语气完全不一样的。耶稣面对十字架说了几句话，被高举的耶稣，耶稣求父把他高举起来，这个是吸引万人叫我们都看见他的一个办法。只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能够经过千百年而人人都看见，在肉身的耶稣我们不再见他了，但是在十字架上面被高举的耶稣到现在仍然成为万人的仰望，并且成为万人得救的原因。耶稣说，人子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前面耶稣基督讲的十字架的痛苦跟他的挣扎，但等到他祷告把自己交托给父神之后，他的语气完全转变。这话，这声音不是为你们，为我来的，是为你们来的，因为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弟兄姊妹们，十字架的意义，第一讲到撒旦的失败，这个世界的王指的是撒旦。十字架的意义，撒旦失败，不再能够把人圈在罪里面。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死亡。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审判。你不要以为耶稣基督受了审判，那位在十字架上面钉死的耶稣，事实上审判了撒旦，因为他借着死把死亡审判，宣告死亡无效，在他身上不能产生作用，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这些人被罪恶捆绑，所以落在撒旦的手下。今天早上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 我们有个弟兄提出来人性的问题，一个不信主的人，我想中国大陆作家说什么是人性，人性是神性加上兽性。我就心里在想，他怎么知道什么是神性？兽性我们都明白，什么叫神性？事实上他所说的兽性就是罪性，基督教叫他罪，因为我们世人都被罪捆绑，没有一个人不被罪捆绑，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们生命中间，拦住我们，叫我们不能认识神，叫我们跟神没有交通，都是罪的缘故。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说审判了罪，审判了掌死权的，借着罪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他说这世界的王被赶出去。然后他又说什么？他被举起来。那么人就问，谁是人子？原来还清楚，但是耶稣说人子要被举起来，这句话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你知道吗？因为在耶稣基督教导中间，远远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就提到了，当尼哥底母来问耶稣说，怎么能有这回事呢？耶稣就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被这样举起来，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的永生。
耶稣已经回答尼哥底母了。现在这里耶稣再一次说，人只要被举起来，怎么举起来？我们常常今天讲高举耶稣，高举耶稣啊，我们拿个牌子就高举耶稣了，对不对？一个耶稣的画像或者怎么样，高举耶稣，或者我们不画像，我们口里面喊几声耶稣哈利路亚啊，说和尚啊和尚啊，是不是就高举耶稣了？这是我们知道高举耶稣的办法。但是耶稣怎么说高举耶稣？他怎么说被举？怎么样被举起来？被高举？什么被高举？十字架上被挂起来，不是自己能高举的。真正的高举借着十字架，十字架上挂起来，人人都看见。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你要向耶稣要见耶稣，耶稣已经把这个属灵的原则告诉这些希利尼人，你们要看见我被举起来，你们不是要见我吗？你来看十字架。弟兄姊妹们，今天你要见耶稣，怎么见？十字架，你仰望十字架，你就看见耶稣。很多人想要见耶稣啊，我没有，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答问题，他们说你把耶稣给我看，我就相信，能吗？他们说你把神给我看，我就相信，能吗？事实上这个问题，约翰福音十四章，在这个之后，耶稣的门徒也问，没有人见过神，我们没有，你怎么说把求主把父神给我们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只好对他说，腓力，我与你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把父显给我看呢？事实上耶稣在十二章已经说了，要见我吗？十字架见，不是你我在十字架，他在十字架，我们看见他。这是耶稣真正回答希利尼人的问题，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耶稣说好，你来看十字架，仰望十字架。耶稣说了一句话，我是世上的光，你们应当趁着有光在光中行走，黑暗到来，没有人知道往哪里去。仰望耶稣，十字架上的光芒叫我们看见，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因着十字架的光照亮我们，照亮我们，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就成为光明之子，从此以后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也是约翰福音耶稣所说口中所说的一个主题。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就讲到，这光来到世界，世界光来到黑暗里面，这个世界却不接受他，接受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耶稣一开始，福音书约翰一开始就说耶稣是真光，当我们仰望耶稣，真光照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们，什么叫仰望十字架？十字架上的光芒就进到我们心里面，看见耶稣神的儿子为我们这些人钉在十字架上面。当真的有光，信从这光叫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弟兄姊妹们，希利尼人这个千古之问，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耶稣回答了没有？耶稣不是用回答，用言语回答，耶稣也不是简单的接见，而是耶稣用十字架来回答希利尼人问题。我们今天也要问，怎么见到耶稣？答案在这里，十字架。必须经过十字架才能见到耶稣。那你见到耶稣如何呢？神的光要光照你，我们已经说过，上个礼拜说过，神的光叫做光照，圣灵的工作光照你我，使我们认识我们需要神的光，需要耶稣基督。当你信从这光的时候，你成为光明之子。